是诗记第一章竹节注解导读。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，与他们征战？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出埃及记以约瑟死了开始，约书亚记以摩西死了开始，而士师记则以约书亚死后开始。神是管理他百姓的王，无论哪个属灵的领袖死了，神都会继续安排最合适的方式来带领百姓。约书亚死后，神就兴起了士师，从约书亚死后到扫罗作王大约326年的时期，被称为士师时代。求问耶和华可能是由祭司使用乌灵和土明来寻求神的旨意。以色列人在求问耶和华之前，其实心里早有主意，所以他们问神谁当首先上去，而不是问哪几个支派一起上去，要不要所有支派一起上去。我们的祷告也常常是这样，表面上是寻求神的旨意，实际上心里早就有了主意，只是希望得到神的支持。在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每一次征战都是全体出动，是合一的耶和华军队。即使现在各个支派分了地，也可以继续合一征战。但百姓却从此只看见自己的支派，很快变成只看见自己的家族。这种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，不但失去了身体合一的见证，也妨碍了他们赶出所有迦南人，承受全部的应许。百姓既然放弃了合一的原则，神也不勉强他们，就允许犹大当先上去经历一下，让我们能借此认识人的本相。但神还是蛮有怜悯和恩典，继续宣告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三章第六节是士师记的引言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五节是引言的前半部分，指出不顺服乃是整个士师时代百姓失败的根源。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六节是引言的后半部分，总结了整个士师时代百姓失败的循环模式。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，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，好与迦南人征战，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拈阄所得之地去。于是西缅与他同去。神已经应许了得胜，但犹大却还要寻求西缅支派的帮助。这并不是合一的见证，而是信心的软弱，不敢全然信靠神的应许。西缅支派的祖先西缅和犹大支派的祖先犹大都是利亚所生，西缅是犹大的亲哥哥，关系比较亲密。犹大、西缅、便雅敏和但支派的地都在南方，彼此相邻。如果他们都能不分亲疏合一征战，便雅敏支派不至于赶不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但支派也不至于被亚摩利人强逼住在山地。犹大就上去，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。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，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，与他征战，击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。亚多尼比色逃跑，他们追赶，拿住他，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。亚多尼比色说，从前有70个王，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，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，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， 他就死在那里。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，既是对敌人的侮辱，也是使敌人失去战斗能力。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，可能是为了向耶路撒冷的敌人示威。对战俘施行酷刑和羞辱，都是当时外邦人的做法。从前，约书亚并没有效法外邦人，而是照着神的命令将他们灭绝。但犹大支派却没有完全顺服神的命令，不是消灭仇敌，而是照外邦人的方法来虐俘壮胆。这实际上是信心软弱的表现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，将城攻取，用刀杀了城内的人，并且放火烧城。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、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。耶路撒冷在犹大与便雅悯支派的边界上，属于便雅悯支派。犹大攻打耶路撒冷，可能只是部分被攻取，也可能因为不是自己的产业，占领后又放弃了。山地指耶路撒冷南方的犹大山地，南地指犹大山地南边的干旱旷野。高原原文是低地，特指犹大山地和西边沿海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，是非拉，是后来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长期征战的地方。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，杀了士筛、亚希曼、塔买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。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，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。加勒说，谁能攻打基列西弗，将城夺取，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。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，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。亚撒过门的时候，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。亚撒一下驴，加勒问他说，你要什么？他说，求你赐福给我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。俄陀涅是加勒的侄子，在约书亚之后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。亚撒过门的时候，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。七十是一本译为，亚撒过门的时候，丈夫劝他向父亲求一块可耕种的田。根据这个译法，亚撒一下驴可能指亚撒刚要与迎亲的丈夫启程，听了丈夫劝告之后忽然又下了驴。所以加勒看到亚撒一下驴，就问他，你要什么？原文是，你怎么了？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原文是，你既给了我南地的土地。南地指犹大山地南方的半干旱地带，那里的水泉通常是在旱溪附近挖掘的水井，必须依靠神按时降秋雨春雨，让旱溪在雨季满溢，水泉才能出水。因此亚撒求水泉，并不表明他只依靠水泉，而不再凭信心仰望神降下时雨。水泉原文是复数，上泉下泉也是复数，所要的和所给的都是许多泉水。古代中东人的嫁妆是从聘礼中拿出来的一部分财物，通常不会是土地。加勒给女儿土地做嫁妆，本身就是特别的恩典。十至十五节的事是约书亚生前发生的，但圣灵在这里特地重提，让我们看见一边是亚撒大胆地祈求父亲的赐福，一边是以色列人不敢去承受神已经应许的得胜。哪一个更聪明呢？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，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， 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，就住在民中。基尼人是摩西岳父的后代，他们与以色列人一同来到应许之地，但并没有分得地业，而是在各支派的地业中住帐篷。基尼人的后代利甲族谨守祖训，世世代代住帐篷，不喝酒，所以神称赞他们说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。圣灵在这里特地提到基尼人，让我们看到一边是谨守祖训的基尼人，一边是不肯完全顺服的以色列人，哪一个更蒙神悦纳呢？棕树城可能指耶利哥。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，击杀了主西法的迦南人，将城进行毁灭，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。犹大又娶了加撒和加撒的四境，亚什基伦和亚什基伦的四境，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，将希伯伦给了加勒，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。何尔玛原文的字根是进行毁灭，意思是完全的奉献，完全的毁坏，也就是神的命令，将迦南人灭绝尽境，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，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但本章只在这里提到进行毁灭，甚至把洗法改名为何尔玛来纪念这事，表明神的命令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执行。加撒、亚什基伦和以格伦是非利士五城中的三个，位于沿海平原。犹大支派攻取了这些城邑，但非利士人可能在主前十二世纪大规模进入迦南之后，重新占领了这些城市。铁车可能指车身加铁巩固的战车，车轴与车轮可能用铁包边，上面可能还安装了钉子或箭头，用于加重和冲锋，在平原作战很有优势。当时刚刚进入铁器时代，以色列人还不具备炼铁技术，青铜兵器不如铁器坚硬。虽然迦南人有铁车，但既然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百姓就不必害怕先进的武器装备，只要凭信心顺服神的吩咐，照样能像约书亚一样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然而犹大支派在信心的跟随上出现了破口，所以很快就看环境，把敌人的铁车当作对神的命令打折扣的借口。圣灵特地再次提到85岁的加勒赶出巨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，证明犹大支派的不能其实是不顺服的借口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。犹大支派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还有他们有铁车作为借口。耶路撒冷位于不能用铁车的山地，所以便雅悯支派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干脆就不需要借口了。犹大支派还只是不能赶出，其他支派却成了没有赶出。本章重复了七次没有赶出，让我们看到缺乏信心的结果，就是连追求应许的意愿都减少了，得过且过。耶路撒冷城属于便雅悯支派，在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边界上分为上城和下城，这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城邑。犹大人暂时攻取了西南部的下城，便雅悯人却未能攻下东北部的上城， 一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才完全攻取，成为大卫的城。耶路撒冷就像我们肉体生命中的某些地方，很难被攻克，一直到基督作王的时候才能被攻取。犹大人和便雅悯人都不能把耶布斯人赶出去，耶布斯人在耶路撒冷周围的村庄与犹大人、便雅悯人同住，直到大卫的时代，耶路撒冷城外还有耶布斯人居住。便雅悯支派允许耶布斯人与他们同住，给其他支派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。而便雅悯支派一旦开始与迦南人同住，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妥协和掺杂，以致最后和迦南人一样败坏，差点被灭族。在属灵的征战中，对罪恶破口的任何包容，最终都会带来大溃败，因为我们的仇敌是无孔不入的撒旦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，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就对他说：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，我们必恩待你。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，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，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。那人往赫人之地去，筑了一座城，起名叫路斯，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。伯特利位于以法莲和便雅悯支派地业的分界处，约瑟家指以法莲支派。进城的路可能指从外引水入城的暗道，这是当时迦南城市的重要军事秘密。耶利哥城的喇合得赦免，是因为他凭信心投靠神，而这个伯特利人被放走，却只是为了交换一点情报。既然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有没有这点情报都不重要，但以法莲支派却为了一点点貌似合理的好处就放弃原则，最后的破口越来越大。赫人之地可能指迦南地北方的叙利亚，也可能在迦南境内的某地。犹大支派是不能赶出迦南人，便雅悯支派是没有赶出迦南人，而以法莲支派表面上赶出了路斯城的迦南人，新的路斯城却建起来了，而且到如今还叫这名，继续用他们的败坏来影响神的百姓。因此以法莲支派在外表上是得胜了，实际上还是失败了。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，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，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，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，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，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，以致以色列强盛了，就使迦南人做苦工，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，在以法莲中间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，成了服苦的人。伯善、他那、多尔、以伯莲、米吉多这五个城邑都在耶斯列平原，控制了古代国际贸易路线沿海大道，并且影响到北方加利利山区和中央山地的南北交通，这是马拿西与以撒迦支派相邻的平原，但他们却没有合一征战，所以不能赶出迦南人。基色是示非拉丘陵控制沿海大道的重要城邑，直到所罗门的时代，埃及法老王才攻陷此城，作为女儿的嫁妆送给所罗门。马拿西和西布伦支派没有赶出迦南人，起初是因为缺乏信心，后来却是因为体贴肉体， 贪图眼前的好处，利用迦南人做苦工。从前约书亚留下基遍人在神的会幕里服侍，是因为他们甘心降服，愿意侍奉神。而这些迦南人被迫为以色列人做苦工，让以色列人暂时得着了眼前的好处，结果却把他们引去拜偶像，以致国破家亡。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亚舍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，亚黑拉和亚格西的居民，黑巴、亚弗格与利和的居民。于是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，就住在他们中间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，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。然而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。人的信心一旦出现了破口，属灵的光景就会每况愈下。一开始与迦南人的一点妥协，很快就变成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接着就成了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中间。住在迦南人中间的亚舍支派很快就丧失了神百姓合一的立场。后来底波拉呼吁各支派联合抵抗迦南人时，亚舍人在海口静坐，在港口安居，而拿弗他利支派也同样体贴肉体，贪图眼前的好处，利用迦南人做苦工。西布伦、亚舍和拿弗他利支派的产业都在北方，彼此相邻，但他们却各自为政，没有合一征战，结果都没有彻底赶出迦南人。亚科、西顿、亚黑拉、亚格西、黑巴、亚弗格、利和这七座城位于加密山北方的沿海平原，后来发展成腓尼基王国推罗和西顿，出了一位引诱以色列人拜巴利的耶洗别王后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，不容他们下到平原，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杀兵。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，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。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。到了但支派，连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都不行了，沦落到被迦南人强逼的地步，最后被迫迁往北方另觅居所。强逼原文是欺压、压迫。西列山、亚亚伦、沙宾控制着从耶路撒冷和中央山地通往沿海平原的道路，影响到迦南中部和南部的南北交通。从亚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，本来是犹大支派的南界，但圣灵却强调这是亚摩利人的境界，而不是说以色列人的境界，表明实际上是以色列人被亚摩利人的境界包围着。这正是神对百姓光景的看法。表面上百姓大体上是得胜的，还能驱使迦南人做苦工，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完全失败的，陷入了仇敌的包围之中。百姓既有神得胜的应许，又有神的同在，却没有专心跟随神、顺服神、倚靠神，所以不能彻底得胜。不彻底的得胜并不比失败更好，因为外表的得胜使百姓自以为意，得过且过，更加不容易悔改，最后越滑越远，国破家亡。神并没有立刻指出百姓的不顺服，而是任凭他们逐渐暴露出本相，好让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对待肉体、世界和罪的态度也存着妥协、包容的态度，最初只是没有完全赶出罪，最后罪就会住在我们里面，接着 就变成我们住在罪里面，最后的结局必然是罪来强逼我们，把我们从神所应许的福气中赶走。士师记背景。士师记的希伯来名士师的意思是审判、管制，英文名源于七十世译本中的希腊文名的拉丁文。本书记录了约书亚死后大约300年的历史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因此百姓不断地离弃神，拜偶像，结果被仇敌所奴役。但神并没有停止施恩，不断兴起士师来拯救百姓脱离仇敌。而这一切都在摩西和约书亚的预言之中。本书并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，但犹太传统和早期教会都认为是撒母耳。本书的原始资料非常古老，编辑完成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中可能已经有王，但还没有攻取耶路撒冷，所以成书时间可能是在主前1050年，扫罗作王，到主前1004年，大卫攻取耶路撒冷之间。士师记不但是历史的记录，也是先知的话语，所以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被列为早期先知书的第二卷。先知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为了写历史而记录历史，他们更关心的是神借着历史所显明的心意，揭示历史的模式和历史的目的。所以士师记中的内容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，比如加勒攻占希伯伦和底壁是约书亚生前的事，十二位士师的事迹中有许多是同一时间但在不同的地点发生的，而最后四章则有追溯士师时代早期的事。如果说约书亚记是一卷得胜之书，士师记便是一卷失败之书，充满了神百姓失败的记录。但在神荣耀的计划里，士师记却是一卷拯救之书。当百姓离弃神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，神就兴起环境来管教他们。当百姓极其困苦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就兴起士师将他们拯救出来。虽然百姓并没有真正悔改，所以士师死后又会再次陷入失败，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断地走下坡路。但圣灵正是要借着百姓失败的循环模式来启示我们：一，人肉体的本相都不肯敬拜神，而是要以自己为王，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。因此，无论有多好的环境、教育、制度或领袖，最终都会陷入循环的人生，在失败的循环中消耗生命，走向死亡。二，人真正的难处并不是外面的逼迫，而是里面的全然败坏。因此，人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、觉悟或悔改来跳出失败的循环。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三，无论人怎样败坏走偏，信实的神一定会用他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信实和慈爱，把他所选召的人从失败的循环中拯救出来，走向他荣耀的历史目的。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 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上的光。